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满山红叶似彩霞。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驾美景房车，揽精彩世界。中国交通广播携手上汽房车生活家，邀您畅游大美新疆。主持人光光邀您一起欣赏赛里木湖的风光。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报名吧。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The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端午大行动，5月31号星期六，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为大家安排了视频直播节目《释然在路上》，进行了视频直播假期路况。大明大敌王上在官厅服务区房车露营，和嘉宾畅聊官厅文旅，和听众围炉煮茶，开启了假期快乐模式。吃零食说旅行，敬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智慧交通与出行服务企业行云数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支持，一路畅通票根小程序、票根网、票根 APP， 助力您的端午出行平安畅通。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讯息。在近日，福建省厦门市由中铁23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海沧鳌冠大道工程项目，围绕着大干目标，加大资源投入，加强现场管理，突击展开鳌冠特大桥施工。为此，项目部调兵遣将，上下动员，桥头桥尾双向发力，现场施工日新月异。目前桩基施工已完成过半，为后续下部结构全面展开施工创造了先决条件。海沧鳌冠特大桥全长1620米，共10联，为单浮桥设计，标准宽度31.714米，上部结构除第8联采用便捷面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外，其余联均采用等截面预应力混凝土现浇连续箱梁，标准跨径为45米。第8联上跨城际轨道21线，跨径为65米。下部结构为主桥墩采用变直径圆墩柱，墩身与桩基之间设置城台连接，桥台采用钢筋混凝土 U 型桥台，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共有桩基318根。中铁23局海沧鳌冠大道工程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项目部从配合比、混凝土灌注、过程控制、跟班作业以及首届工程等方面加强管理，严格管控，按照标准化施工要求落实方案优化交底，抓好现场组织，各个工序无缝衔接，并安排专人负责保障到位，有效地保证了桩基施工的工期进度和安全质量。
据悉，该项目是厦门市重要的交通工程，建成后将显著缩短马銮湾与海沧生活区之间的交通距离，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出行便利。同时，项目配套滨海景观旅游浪漫线功能，将提供一步一景、步移景意的沉浸式体验，行人漫步桥上就可以欣赏海蚀地貌、红树林、沙滩等特色景观，每一处风景都将是未来的旅游闪光点、网红打卡地。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向各位友友们致以早间的问候，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的问候。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向收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常说永葆童心，也说那童心最为纯真。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向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一早在我们各个听友群里边打卡签到的好朋友们，大家过节好。大石榴说呢，友友们周日好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向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啦。欢迎韩老师，节目开始喽。纳兰小猪说，打开链接就能收听到节目。是的，云听的 APP 端可以搜索早安假日，千山万水只为你，卡友之家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端，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萌说了，向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好，儿童节快乐。奇葩妈妈说，这样的一个儿歌真的听的就是那种满满的童真的感觉。小小孩说，我在卡友之家二号群呢，向大家问好了，早啊。大苹果说，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儿童节，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卡友之家三号群里边有德州祥子哥哥说了，热烈欢迎磊哥出场，儿童节快乐。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文旅版。
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又能有啥诗意？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哎，有点意思。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是啊。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包我身上。
赶紧把药喝了呗。
嗨，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 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China Traffic Radio。
来，儿子，唱个《我有一个好爸爸》。
不唱不唱，你不是好爸爸。
哎，宝贝儿子，爸爸又怎么惹你了？
爸爸，你开车不系安全带，老师说这是不遵守交通法规，这样让我很没面子。哼。
中国交通广播提醒您，今天是儿童节，系上安全带，为安全也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气象信息。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6月1号周日，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李可亮。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假期愉快。纵观全国，今天降雨的重心依旧会在南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贵州的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的南部和东部、江西北部、安徽的中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中部和北部等地普遍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要根据天气合理规划出行，确保人身安全。热门旅游城市比如说武汉、杭州，今天都会有大雨的天气，要多加防范。而北方的降雨普遍比较弱，不过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等地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中国出行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讯息，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的路况。看到江西，在宁定高速的宁安段43公里处仙下收费站的出口，因为银坑至于都县城施工路段交通限行，限宽2.4米。在地方的相应施工人员在仙下收费站出口对于大型客车、货车进行了劝返，需要掉头重新上高速，其他的车辆可以正常通行，请限宽的车辆提前选择好绕行路线。以上讯息由中国交通广播江西路况团队实时提供。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就出发吧。
昨晚三云又二藏风，云娘出过浩瀚时空，一幕未落一幕又起，你且听钟声。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再次向各位收听节目打卡签到的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来自于六一儿童节的问候，来自于端午假期的问候，来自于星期天的问候。有人在节目里边说了，说磊哥昨天讲这个曾侯乙编钟啊，讲了一半啊，我今天还打算接着听呢啊，没问题。今天有很多朋友呢是从昨天连续收听过来的，我们到了星期六星期日早上的7点到9点的早安假日的环节里，有相应的有文旅版，有出行服务版啊。那我们会说一说这个生活里边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说一说我们的出行，说说文旅，说说我们相应的这些路况的注意事项。那其实呢，在今天还有很多呢是新来听节目的朋友，是吧？昨天的话呢没有听着头，那我三言两语把昨天这个介绍的情况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听过的朋友呢当温故而知新，哎，没听的朋友呢昨天没听着头的呢，今天咱们相应的能够查漏补缺啊。说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呢这个时间要推到1978年。1978年2月，在湖北省随州市市郊有一个叫雷骨墩的这么一个小山坡 哎，或者叫小山冈啊。那为什么叫做雷骨墩呢？这个地方的地名啊，其实就透着历史的渊源。说呢，当年楚国有一个叛臣，哎，这人就是咱们就讲啊，跟楚王闹意见了，逃了，说了今儿我不跟你一块工作了，我要跑。那对于这样的叛臣啊，楚王是出兵要进行讨伐的，打到随校这个地方，哎，打到随州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要打到这儿呢？因为这叛臣逃到这儿来了，哎，于是呢，楚王就命人在这个山坡之上擂鼓助威，哎，在此要剿灭叛军。那后来呢，这个山坡呢，这个山冈之上呢，就起了个名字叫做擂鼓墩。随县就是现在的随州市，对吧？或者说我们就是当年叫随国，也叫曾国。那1978年2月的时候呢，当时呢有一个部队在此啊扩建营房，哎，扩建一片这个咱们就讲的是这个开工建设，开山平地。突然之间呢，人们挖着挖着就发现这块的土啊跟周围的土不一样，哎，出现了这种褐土，哎。所谓褐土呢，其实这种土层啊相当于是回填土层，哎，简单说呢就是发现这种土的话，那说明在这片土地下面存在古代遗迹或者是大型墓葬。经过发掘之后，一个东西长21米南北宽 16.5 米面积达到220平方米的一个古墓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啊，这个墓呢就是220平方米，就是比我现在住那房子都大啊。那这个墓的中间的这个棺椁上呢盖有47块巨型的大木板大石板，哎，人们费尽周折调走这些板，揭开这样的一个椁的盖板之后，下边出现的是三米多深的这种浑水，哎，泥汤水，水面上呢还横七竖八的飘着一些棺木，就是所谓的浮棺木。考古人员迅速对于古墓进行了处理，慢慢的开始抽水，随着这个水面的下降，这个举世瞩目的豪华地宫就出现了。这个地宫的构成呢是四个墓室来构成的，哎，古代其实墓室很有意思，哎，它大概呢分两种，一种的话呢是带对称结构的，就是说咱们看这个规规方方的，哎，中间什么样两边什么样，然后配齐了以后一看，哎，左右对称，这种的就体现这种几何之美，设计之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是曾侯乙这样的啊，他的墓穴呢，这个乍一看呢四个墓室好像是三室一厅，而且呢没有做成的规规矩矩的这种所谓的对称形状的，它中间有一个主室，然后分为东室、西室和北室，哎，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形状。而且呢这个各个室的大小啊也不尽相同，也没有说摆列的整整齐齐啊。那位说为什么它就不能弄成这个整整齐齐的呢？在古代的时候，哎，关于这种墓葬啊，他有一种认知叫做视死如视生，哎，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什么样，等他去世之后地下这边安排一套跟他是配齐的，哎，是一样的。那曾侯乙的这个地宫啊，或者说他这个墓室啊，就是按照他生前的时候居住的宫殿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跟他比照对齐的，哎，他生前的时候这边宫殿什么样，主殿什么样，东殿西殿什么样，北殿什么样，那他去世之后他的墓室也是按这个一块来的，是吧？所以分为主室、北室、东室和西室这样的。其中呢在这个东室里边放置了一具主棺，哎，这个主棺呢重达是7000公斤。这个棺呢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棺，哎，他说稀缺在什么地方的话呢，它是桐木结构的。那位说什么叫桐木结构呢？就是青铜做的一个框架，然后用非常厚实的木板来进行相应的在上面的镶嵌，哎，您想象啊，一个铜做的青铜做的一个框架，然后再拿木头啊非常厚的这样的木头把它一个一个的拼起来啊。在内棺呢啊外边有彩绘的门窗，包括呢神兽武士，哎，这些经常在墓室之中出现的图形。在东室呢还有陪棺8具， 啊，西式呢放具的陪棺有13具。哎，这个陪棺是什么呢？就是陪葬的啊。北市里边放的是兵器，还有车马，相应的这样的车马器，以及呢很重要的竹简。哎，竹简就有大量的文字。那其中在这个中室这个地方，哎，就是中间这个最大的这个室里边放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礼乐器。到什么程度啊？就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地下音乐宫殿。那后来说怎么就确定出这个墓的主人是谁呢？啊，我们其实这块就强调的是在名器之上的这些铭文，哎，或者说呢，咱们在出土文物上的这些重要的铭文，比如说青铜器上的铭文，哎，比如说如果有这个个人的这种印章上的这个文字啊，或者说呢有重要的里边这些文字性的证据。那在这个墓里边出土有许多青铜器上呢都写的是曾侯乙作词，哎，这个铭文说明的是什么？说明啊，这是曾国一个叫做乙他的王侯的墓，哎，乙是甲乙的乙。所以根据这样的铭文呢，考古专家呢就考据出了这个是战国时期，哎，曾国一个名叫乙的王侯墓。那他安葬的时间在楚惠王56年，也就是公元前433年。于是呢这个墓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命名为曾侯乙墓。那出土的这个套编钟呢，当然就是曾侯乙编钟。三言两语咱们把这个前情跟大家呢回要一下啊，这儿听懂了以后可以扣一个六啊，意思是呢咱们都听明白了啊。那听到这个故事它的名字的来历，包括这个墓的来历啊，我们扣一个六之后，我就接着为大家讲后面发生的故事。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小安，别往那边走，水太深了。
哎，那不是妈妈吗？
妈妈，我们在这儿。
哎，你妈怎么站着不动啊？
老公，怎么办呢？我这脚底发麻，可能是触电了。
啊！
别慌，快单脚站着，往这边跳。哎呀，总算安全了。
哎，刚才我可是真的慌了。
没事就好，估计是积水深，那边的配电箱短路漏电了。
对了，赶紧打电话找电力部门报修。
哎，爸爸，你刚才为什么让妈妈单脚跳出来呀？跑出来不是更快吗？
如果撒腿就跑啊，会因为胯部电压触电，胯部越大电压越高，对人的伤害就越大。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出行防触电，积水路段要远离。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这鱼不错。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
早安假日，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今天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小六说的，磊哥，你这个说书你带扇子没有啊？我有一个电风扇，就那种手持的，然后一摁的话，呜开始吹，是吧？从一能调到100啊，哎，大小风力是随心所欲。小白粥在问的说，磊哥是在直播吗？对啊，今天是在直播之中，7点到9点是我们早安假日的直播时间。但是今天呢只有音频版的啊，所以大家就踏踏实实的云听听，或者通过调频收音机的方式来听节目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事情呢，还得是继续讲这个曾侯乙编钟的这个故事啊。书接上回，那这个墓的主人确定下来了是曾侯乙，对吧？那后边开始进行挖掘的时候，发现呢这个墓的位置处于地下水位之下，那而且呢埋葬后不久啊，地下水就渗透到墓中了，这样导致墓中的这些陪葬品，包括呢这些主的棺饰，全都处在水的浸泡里。这个一泡啊，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的话呢，是杜绝了盗墓贼。哎，盗墓贼到这儿以后，掏个盗洞一看，没法下来呀，没法弄啊，是吧？那就行了，别偷了啊。得不了手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呢，里边这些大量的陪葬品，我们就所谓的冥器啊，它都是用水浸泡的，泡完了以后啊，能够保存着比较完好。那经过发掘之后，曾侯乙墓一共出土的文物是1.5万多件，分为8大类啊，其中有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金器、玉器、竹木器、竹器，一共呢是这样的8大类，而且呢很多具有非常高的价值的，是吧？比如说在墓中呢出土了一件这个漆木的衣箱，哎，放衣服的箱子，在这个漆木衣箱的箱盖上啊，它画着天文图像，是28星宿，哎，这个说明一个问题，是吧？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28星宿体系的国家之一。那另外呢，在这个墓中呢还有一个金器，哎，是一件带着盖的金盏，哎，这样一个杯子，是吧？金盏，这个金盏重2156克，采用的是什么呢？是青铜范儿铸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哎，在盖顶上呢有一个环形的钮，边缘上呢以和这盏能扣合的这么一个卡扣，哎，盏底上呢有一个 S 型的凤足，在这个盖顶和盏口外沿上呢有非常华丽的这种啊盘龙纹和云雷纹。那这种精湛的工艺啊，令人叹为观止。在墓中呢还出土了大量的乐器，哎，其中有编钟啊、编磬、鼓、瑟、笙、排箫等等。那在这一套乐器之中保存最完好的，哎，同时呢震惊世界的就是这套大型的青铜编钟，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的主角啊，叫曾侯乙编钟。质地青铜，制作年代战国，出土地点就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现在馆藏湖北省博物馆。那当年出土的这套编钟的话呢，这个相当于是整个在考古的时候最为惊喜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啊！你别看是 1.5 万多件这样的文物啊，其中这套编钟啊真的是震惊世界。当时考古人员在四个墓室里面，因为这个墓室它分为四部分嘛，像四室一厅啊，东边的话呢是一个寝宫，哎，然后中间这个模拟的呢是这个殿庭，哎，相当于是主殿，是吧？寝宫的话呢，像活着的时候就是这个卧室嘛，哎，去世以后，哎，安葬在下边跟活着的时候要对应。这刚才我呢咱们聊到的这个寝宫里边放的是墓主的棺椁一具，殉葬女子的棺木八具，还有配套的乐器。其中呢有一个乐器呢很有意思，是专门用来调音用的。哎，咱们现在讲这个钢琴有很多是专业的调音师，是吧？古代时候乐器也要进行调音，就是这个钧啊，钧是均匀的钧。现在呢我们也把它叫做钧钟，哎，这是一件。然后还有一个十弦的弹奏乐器一件，25弦的这样的一个瑟五件，哎。我们都说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四华年，是吧？这是25弦。还有的话呢是笙啊，也可能是鱼啊，这样是两件。再加上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悬鼓，挂起来的悬吊的悬，是吧？那说为什么要这么讲这套东西，它的意义是什么？那这套组合呀安排的这个位置是主人他的寝宫，那这套乐器在主人生前的时候是在寝宫里边演奏啊，叫做房中乐的一个轻型乐队。房中乐作为极其高雅的音乐，是当时只有贵族才能够进行享受的这种阳春白雪的纯高级音乐。那演奏的这个乐器主要就是这种管乐、声乐和弦乐为主，像鱼啊、瑟这样的。那弹奏的内容是什么呢？后世的诗歌哎，《礼仪》里边经常提到的叫做鱼瑟之乐，就说的这种音乐。那有这样的一批文物出土，那其实是什么呢？和地上的这些文献就能形成二维的印证，对吧？那就是讲书中提到的这个鱼瑟之乐，在曾侯乙的寝宫里边出土的这一套乐器，正是进行这套演奏的它的文物，那地上地下二维印证了。在殿庭中室里边，这个最大的这个室里边放的是一套四边俱全的长方形乐队，这个乐队的级别特别的高，哎，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宫弦，宫是宫殿的宫，哎，弦是玄妙的弦。宫弦它意义在什么呢？按照周礼制里边，就是西周礼乐制度里边的规定，宫弦这个级别的乐队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哎，咱们就讲了，这个级别是吧，那就是一号的这样的大人物才能够进行安排的。那宫弦经常用的这个场景啊，是宴饮之时，大家吃吃喝喝的，说这不是，哎呀，有酒没菜不能干拉呀，是吧？那咱们得安排点这响动啊，响动什么呢？那天子的宴饮就得是这种宫弦级别的乐队了。所以说呢，这个墓室的陈设啊，就是模仿了现实的宴饮的场景啊。正好它对应的地方呢，是这个殿庭之地。殿庭就是举办这种大型的宴饮的活动啊，大型的欢乐活动、社交活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是吧？所以曾侯乙去世之后，在这个中间这个墓室这儿对应的殿庭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宫弦的长方形乐队。那既然说有宴饮，南边靠边的这边排放的是一批礼器，包括饮食器啊，然后在器的前面放了一排三层的就是这套编钟。钟架的最东边安放的是一个大型的箭鼓，哎，这个箭鼓呢是箭射的箭，然后鼓面的直径呢90厘米，大家想啊，这个直径90厘米啊， 为什么说叫它建鼓呢？建设的建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造型啊特别的巨大啊。还有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乐队的指挥鼓，它用来统领整个的乐队。鼓架座上垂直竖着一根长杆，这个鼓的框架呢从中间对穿过这杆，鼓面直接向着人。鼓架的这个西边呢拐向北边，这边依然排的是三排的编钟。正中间这一长列的这个是为西侧架，短列的是南侧架啊，相当于是整个这样合围的这么一套编钟啊，形成这两个边。那在这个停电的，我们叫做这个电厅啊，电亭啊，大殿的殿啊，家庭的亭，电亭的北侧呢还有这种双排的一属32枚的边磬。所以大家想啊，剑鼓边钟边磬就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三条边，对吧？相当于是在这个墓室里边的三条边，这都给安排上了。那还有些其他的乐器啊，有一些呢是笙啊和箫啊，箫的话呢是13孔的这种的啊意境的排箫，里边的这个大小的孔都不一样大。还有呢一些呢和今天这个埙比较接近的这种闭孔横吹的啊，还有7张25弦的瑟啊，以及还有一个有柄的小鼓啊，这些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长方形的另外一条边。四条边全都安排好了，整个乐队的排列非常合理，从高音到低音都分别开，主旋律的这个乐器也加以突出。那这个乐器现在整理好了，专家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这套2000多年前的古乐编钟又遭遇2000多年的泥和水这么泡着这么腐蚀着，在今天依然能够钟声依旧吗？能敲响吗？所以为了听到2000多年的声音，专家又做了功课。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曲项向天歌，白毛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何处浮留一些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白首称皇。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敢将日月再丈量，今朝为我少年郎。敢问天起草一缕凄惶，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大涛说呢，今天开车跟家里人一块出去玩，尤其带着自己的大儿子啊，一路之上儿子听着磊哥的节目特别的入神啊，听到曾侯乙编钟了，我们心心念念早想去打卡了啊，就等着有合适的时间啊，去趟湖北要好好看一看曾侯乙编钟啊。正好今天听磊哥在讲，相信下次看的时候一定会更有感觉啊。其实确实是文物，文物正是因为它背后所蕴含的这些故事啊，和它所蕴含的这些历史的积淀，才让它有如此厚重的这样的一份传承啊。好了，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刚才我们讲到了这套钟啊，整个在水里边连泥带水泡了2000多年，还有没有动静？敲出来以后什么样的声音？哎，有没有对它进行腐蚀？是吧？专家其实是非常担心的。人们呢，也对于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就想啊，要解决一下这个事情，是吧？那在当时的时候，人们迫不及待的把文化部里边研究音乐方面的专家就请到了挖掘现场。哎，专家到现场以后说了，要想知道它有没有受到腐蚀侵蚀，咱们只有一个方法，怎么办呢？对这套编钟逐个的进行测音。哎，咱们就先看一看它这结构行不行，然后咱们敲一敲，听听这个动静。结果呢，敲下来之后，测试完了以后，编钟的音域跨越达到5组。哎，5组什么概念呢？就是5个8度，5个8度，2000多年前的乐器就比现代的钢琴少了几个八度，哎，12个半音齐全。这个结果呀，让音乐专家是惊叹不已，说这真的2000多年前的吗？是吧？这就能达到这种这个音乐覆盖的这种音域跨度了啊？然后啊， 研究音乐的专家和考古专家一起商讨，说咱们要敲响编钟，倾听倾听2000多年前那么久远的雅音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到了1978年，正好那年赶上8月1号建军节，在驻绥县啊某部的礼堂，照例举行的是81建军节的庆祝表演。但这一次表演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表演，因为这一次的表演是一场用编钟的原件演奏的音乐会。2000多年前的编钟，在今天1978年的礼堂要演奏音乐。那这一次表演的主角就是出土刚刚2个多月的这套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在活动当天，大厅这个舞台上的幔布缓缓地拉起，编钟先是给现场的观众们演奏了一首《东方红》，接着就是一首古曲，叫做《楚商》啊。后边《一路平安》《中国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是以国际歌为结尾。演出结束之后，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到了1980年3月14日，音乐家们又在历史博物馆演出大厅用编钟的原件举行了一场现代乐器的演奏会。64个编钟分为3层8组悬挂在支架之上，4名演奏者手持着丁字形的这个木锤啊，站在中后，还有一名啊这个男性的演奏者啊，前面4名的是女性的啊，后边有一名这男性的，手持2米多长的粗木棒站在这个钟前，一共5个人要演奏这组编钟，分别演奏了中国的名曲《草原》和日本的一个名曲《樱花》。演奏之时呢，这个大钟的音域极其广啊，敲击之后它的音响能持续30秒之久、那个声音呢是空灵飘渺，恍然之间如住云间仙境。当然为了更好的保护编钟，保护这国宝，同时呢让人们能够继续聆听2000多年前的这样的古音雅音，相关的专家和学者们就启动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做编钟复制工作。从1979年5月开始，在当时国家文物局的主持之下，湖北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业研究所7家单位联合成立了一个研究组，就是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从1979年开始，整整经过了4年的反复试验，然后中间的试制，再进行不同的演奏和测试对比，最后终于在1984年7月成功的造出了第一套编钟的复制品。历时4年，经过了无数的试验，这一套复制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呢？复制的编钟不仅从形状上和出土的原编钟一样，而且连声音都是完全一致。那当然，演奏的效果也是和原套编钟一样的神奇美妙。现在如果说大家去湖北省博物馆啊预约，里边还有编钟演奏的专门的表演啊，当然人家是有固定时间的啊。那神奇的编钟可以说不仅给今天的人们带来美妙的音乐，还印证着一段历史的事件，而且这段历史事件可以为很多很多的 IP 作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养分，来讲述的这个生动的历史故事。这套编钟其实仔细看以后，大家发现它有一个非常打眼的地方啊，或者说呢就是非常醒目的地方。整套编钟65件 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但是呢，这65件曾侯乙编钟里边有一件钟显得与众不同。哎，就说跟其他的就怎么看着就这么不合窑性，对吧？就是什么叫窑性呢？就是一窑里边烧出来的这些瓷器，哎，它放里边呢显得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哎，好比说呢，其他人啊穿的呢是这个什么，咱们讲啊，是中山的衣服，哎，中山服。然后这个编钟它在里边，这个钟放在里边呢，穿的是那种啊，就是显得是西式的衣服。哎，总之就是风格上有差异。那这套编钟里边这个唯独一件的与众不同的钟，它是一道铂钟。哎，铂钟高 92.5 厘米，重 134.8 公斤。而且呢，这个独一无二的钟悬挂在巨大的钟形架的最下层中间最显眼的地方。这个铂钟的形制非常特殊，而且花纹呢极其繁复，制作异常精美，就说单独拿出来是青铜器上的一件精品。哎，可以说呢是一件这个镇国之宝是没问题的。哎，钟上还有31个字的铭文，这个铭文揭开了一个历史的事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The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变不了我的明天。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驾美景房车，揽精彩世界。中国交通广播携手上汽房车生活家，邀您畅游大美新疆。主持人光光邀您一起欣赏赛里木湖的风光。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报名吧。
长途驾驶，红罐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明。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文化先行，通过语言艺术展演，我们要架设民心相通的桥梁，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而青少年呢，要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传播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为一带一路的人文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所以小主播们，加入我们吧，我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等着你。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端午大行动，5月31号星期六，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为大家安排了视频直播节目《释然在路上》，进行了视频直播假期路况。大明大迪王上在官厅服务区房车露营，和嘉宾畅聊官厅文旅，和听众围炉煮茶，开启了假期快乐模式。吃零食说旅行，敬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智慧交通与出行服务企业行云数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支持，一路畅通票根小程序、票根网、票根 APP， 助力您的端午出行平安畅通。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讯息。端午佳节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中铁23局山东日照蓝山渔港贝类产业园项目开展了粽叶飘香进工地，浓情端午暖人心的活动。项部职工包粽子煮茶叶蛋，为节日期间坚守在施工一线的施工人员送上了节日的慰问。活动现场，粽叶、糯米、蜜枣等材料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流学习包粽子的技巧，捋粽叶、填糯米、添馅料、压紧实、封口、扎捆，晶莹的糯米被盛入卷好的粽叶里，彩线交织在包好的粽子上，一片片清香的粽叶，一粒粒晶莹的糯米，在一双双巧手下，转眼变成一个个形式多样、多姿多彩的粽子。一枚枚香甜的粽子陆续出锅，项目部志愿者将热气腾腾的粽子和茶叶蛋送到施工人员手上。香甜的粽子与咸香的蛋香交织，浓浓的节日滋味弥漫在大家的心头，让一线建设者感受到了节日温暖与企业关怀。同时，项目志愿者叮嘱大家，牢记安全最重要。近期高温多雨，天气增多，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助力项目施工生产安全有序推进。中铁23局蓝山渔港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项目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人文关怀工作，此次开展的端午节慰问活动进一步拉近了项目部和一线作业人员的距离，极大地鼓舞了工友们的士气。
此次端午节慰问活动既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更是传递了项目部对民工群体的尊重与关爱，成功串联起了团队的凝聚力与人文温暖，让传统节日在工程建设中焕发新生机，为项目建设注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Hello Holiday。
风声，你不能跑的孩子气紧的砸的是脑子，不在乎世态炎凉，今天要找出一番名堂，去担当别人无法担当的担当，挣他的目标，然后大步跟大步的走吧。包袱越来越重，但是他却越走越勇，伤痛面对着他对未来的天马行空，笑他不敢碰，不敢碰这个梦，世间人保家卫国在脑海里播的种，他从我里挑一生命天是我才，不管怎么摔的只能在背里默哀，一副当官必须万夫莫开，全身这块宝地等你脱胎换骨放马过来。无边男儿铁骨铮铮，每一步的泥泞成年落地生根，不被定义虎虎生风，后生可畏难，就别怪走了风声。
你别担心，叫我混一生不过问出身，开个高奏传满城，热血传承少年人，纵使有惊涛骇浪也能独闯这难关，不来征战中华独树一番，
新跑的状态好比脱缰的野马，家人是我的软的，也能变成铁甲，高中兵只是他们永远学不会的写法，上课时乐观主导自己也会接洽，
你可以评估我，不能低估了我、我让你记住我，然后再嫉妒我、炎黄的血脉流转五千多年，在大的风浪的背心用通磨不灭着火焰，不惧全方位打破了常规 No way 随你见搭配行云流水，三分钟工会 OK， 百浪金庙会都难闯北，
下落的锋芒就是这么狂野，男儿的气量犹如钢铁，
你却担心找我混一生不过问出身，开个高奏传满城，热血传承少年人，总是有惊涛骇浪你能独闯这难关，不来征战中华独树一番，归来师父
不管对手如何下手，嘿哥们从来不会砸口碑，兄弟齐心协力拿奖杯，战士飞
这就会有作为，你却担心叫我混一生不过问出身，开个高奏传满城，热血传承少年人，总是有惊涛骇浪也能独闯这难关，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述的是在曾侯乙墓中发现的这一套曾侯乙编钟。那很多友友在我们的各个群里边在打卡签到啊，再次向朋友们致以早间的问候，来自于六一国际儿童节的问候啊。那还有朋友说呢，这一套编钟带出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是吧？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证据 在编钟之上得以印证呢？啊，其实呢，要讲到这一套编钟上的背景的故事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啊，值得我们讲述的这样的一个过往。刚才我们讲到了65件曾侯乙编钟里边有这么一个钟啊，显得与众不同啊，重达 134.8 公斤，悬挂在最下层中间最显眼的位置，哎，这个高呢是 92.5 厘米，钟上有31个字的铭文，哎，咱们就讲的钟鼎文，钟鼎文，这就是在这上面写到的这个31个铭文，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楚惠王56年，公元前433年，就这一年啊，就楚惠王56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西边的西，阳光的阳，西阳回来，那来这儿干嘛呢？专门为曾侯乙制作了这一件帛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用享。这个钟上边铭文的内容和其他的这些钮钟、永钟的铭文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呢，丝毫不涉及到的乐律，反而强调的是楚王熊章来给曾侯乙送这个钟，让他永世用享。有什么样的故事？曾侯乙和这个钟又有什么关系？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即将大摇春意，迎来诗人提笔，老乡和风朦胧细雨，滴滴滴，就是太阳无气，穿越烛火的心，顶起竹马的小跳棋，雨雨雨，犹如怦然心动，相遇无法平淡的神奇，那是好的坏的真 掀开春风，忽然走近的你，带着柔的暖的温的真的到心底。遇见你的美，为我点点点撕碎，回忆眼双飞，同心色的像蓝莓。而见你的美，眼前多多多明媚，如明月双辉，星光落落落收尾。寒春草明年绿，喝酒别重逢的下句，等着你。车中飞机流星，我还想那时去，每个生欢喜的回忆都是你。犹如怦然心动相遇，无法平淡的事情，那时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一枝梨花晒掀开春风，忽然走近的你，带着柔的暖的温的倦的到心底。遇见你的美，为我点点点撕碎，为语言双飞，同心相向向南北。而且你的美，人间多多多明媚，如你天上辉，星光落落落收尾。惊喜和喜，得见了认识你都没有从睡意，惊喜欢喜，如生那相聚拥抱你，见遇见你，敢问相思提笔如繁花待四季，惊喜和喜，梦与真相遇，遇见你的美，回眸点点点撕碎，为语言双飞，同心向向向南北。而见你的美，见多多多明媚，如明月生辉，星光落落落收尾。你的美，回眸点点点撕碎，为语言双飞，同心向下向南北。而见你的美，人间多多多明媚，如明月生辉，星光落落落收尾。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就出发吧！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康康姐姐说呢，今天是不是继续讲编钟啊？没错啊，我刚才把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聊的这个曾口乙编钟的图片呢发到了我们各个群里边啊，从早安假日群到卡友之家群是吧，在我们的群里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相应的这套编钟。同时呢我们又讲到这个重点的关于编钟的这个博钟啊，各位友友可以在群里边看一下啊，这整个在钟里边一套编钟里边有一个特别打眼的，跟其他的从形制上啊，从气质上都不一样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啊，你们认出来哪一个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博钟吗？啊，那这个博钟里边的内容啊，和其他钟上的铭文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呢，丝毫不涉及到音乐方面的乐律，是吧？那这个博钟和曾侯乙编钟是没有关系吗？是吧？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套钟？啊，那为什么这套钟要临时的加进来？研究证明，这个博钟跟其他的编钟确实不是一套钟，还真的，它是挤掉了原来下层这个最大的这个钟的这个位置。哎，原来这儿有一个是整个编钟里边最大号的这个钟，现在呢，把人家拿走了，把它放到里边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是吧？曾侯把这个钟悬挂在整个编钟里边最醒目的这个位置是为了什么？嗯，其实曾侯是为了体现对楚国的尊重。那问题也就带来一个这样的疑问， 战国时期的时候，楚国属于列强之一啊，国家非常强悍，疆域囊括了今天的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啊。最为强盛的时候啊，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啊，车千乘啊，骑兵有万匹。那如此强大的楚国，他为什么会给一个小小的曾国的曾侯送一个这么厚重的礼物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友好关系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非同一般的级别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啊，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化 IP， 哎，就是伍子胥。伍子胥一家遭到楚平王的迫害啊。聊到这儿的话呢，其实就得讲一个故事了啊。在京剧里边有一个名段叫做未央宫啊。未央宫的话呢，是齐派和唐派的名剧啊。齐派麒麟童齐派，唐派关麦堂。在其中这一段唱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过郭德纲先生唱的这一段啊，未央宫啊。其实呢，还有很多齐派的名家也唱过啊，唐派的名家也唱过。那这一段的话呢，是韩信自比啊，伍子胥啊。韩信有满腔的悲愤啊，说到自己战功赫赫啊。那谁能想到呢？啊，淮阴侯这么大的淮阴侯韩信，在未央宫前，哎，长乐宫的钟楼之下，被吕后的家仆所杀，而自己的伯乐呢？啊，自己的贵人恩人萧何竟然是这一场政治谋杀的帮凶。所以这个戏呢，可以说唱的是慷慨激昂，同时呢，里边呢又有很多的典故啊，专诸刺王僚啊，啊，要了一次庆忌呀，卧薪尝胆呀，是吧？啊，这个戏前面一开始的就是相国，我又想起一位故人来了啊。开始唱啊，那其实咱们讲，韩信他自比伍子胥，伍子胥怎么就和曾国发生这样的一个联系呢？是吧？我们知道伍子胥是春秋末年时候楚国人，他的父亲啊，伍奢啊，兄长在楚国都是位居高位啊，属于整个楚国公司的大高管，哎，咱们就简单那么理解啊。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呢，是当时楚国太子的太傅，相当于是楚国太子的直接的第一老师，那相当于他要负责教导太子建，哎，管着这个未来的接班人呢，是吧？培养接班人这样的重要。但是楚平王在当时的这历史之中，咱们一说现代的，就属于 24K 的纯昏君啊，所以像是这个未央宫里边这一段啊，前面这个念白完了以后，第一句就是楚平王啊，无道，是吧？为什么说他是 24K 的纯昏君呢？当时楚平王为了给太子建，哎，要聘娶秦哀公的这个长妹，哎，这个长妹叫孟莹啊，为夫人，是想把这秦国这个政治婚姻联姻，哎，于是呢，楚平王啊就派一个人去秦国迎亲，哎，这个人就是费无极。费无极到了秦国以后，发现，哎呀，这个孟莹长得太好看了，是吧？那这个费无极啊，他可以说啊是一个小聪明不停，哎，而且呢特别有野心的这么一个政客，在当时。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心愿，就是赶紧爬到宰相的位置上。他又想啊，那我怎么就能把这事儿办成了呢？他就想利用这一次啊，去秦国迎亲的机会。等这个费无极带着孟莹回到了楚国的国都郢都之后啊，费无极就开始劝楚平王。这个孟莹太好看了，是吧？这么好看的女子，大王您应该自己得着，是吧？别给您儿子了，是吧？我觉得您更配得上这样的绝色美女。 这楚平王啊，咱讲也没有什么太强的立场啊，也没有太强的自我的修养，极其好色。本来呢，人家这个女的来了以后是准备嫁给楚平王儿子的。楚平王一看说：“这行了啊，咱就调包了啊，就按你费无极说的办啊，我就娶这个孟莹啊。”那个太子建不是还得娶个媳妇儿吗？是吧？那就找个奇女冒充孟莹啊，告他这就是，哎，这就是，就来这个啊。所以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自己就把孟莹娶为夫人了，哎，成他媳妇儿了。哎呀，这个事儿啊，楚平王很高兴啊，所以觉得费无极这个事儿办得漂亮。啊，就对这个父费无极是格外的宠信啊，说了行了啊，这以后啊，你这个你就等着升官吧啊，你这个事儿干得漂亮，哎，我心里边非常高兴。一年之后，哎，孟莹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做熊真。哎，熊真是谁呢？就是楚昭王，大家记住这个人啊，楚昭王，楚昭王啊。那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丑闻也就泄露出来了呀，是吧？说啊，说好了是给太子的媳妇儿，你看他当爹的自己把人给截胡了啊。那费无极在里边当然就很害怕呀，是吧？现在你是跟着楚平王一块混的，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长途驾驶，红罐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点我点我
点我点我。
番茄牛腩
香酥鸭
留下人
蒜蓉菜心。
哎呦，你别压着我。
吃吃吃，别停啊。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那打包吧。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The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是向往十里天涯，谁看过校园佳节，繁华转身一瞬一盏灯花，谁年少翩翩不屑清茶，争辩一番好酒来拿，谁满腔滚沸还未歇，小说就人世纷杂，
看我的吧，
少年压上节奏马，一杯薄酒抽烟霞，风声远惊扰飞花，纷纷落入寻常人家，少年轻狂野吧，想要一场烟风雅，吞世书一探天下，夜上枝头一味情啊。向往十里天涯，谁看过校园佳节，繁华转瞬一瞬一盏灯花，谁年少翩翩不屑清茶，争辩一番好酒来拿，谁满腔滚沸还未歇，瞎说这人世纷杂，
我来了，
少年压中节奏马，一杯薄酒抽烟霞，风声远惊扰飞花，纷纷落入寻常人家，少年轻狂野吧，想要一场烟风雅，论诗书一探天下，月上枝头一味情啊。 少年压上节奏马，一杯薄酒抽烟霞，风声远惊扰飞花，纷纷落入寻常人家，少年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啊，然后一张二维码加上韩磊小助理，小助理再给您生成一张动态的入群二维码，识别两张二维码即可丝滑入群。大兵儿说，磊哥这歌好听，叫什么名？就叫少年呀，哎，少年呀，今天不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吗，是吧？演唱的名字叫布兰，哎，布是就是这个，
看我的吧，
一七八步的步是吧？哎，不好的步，蓝的是这个蓝天的蓝，那不行的步啊，蓝是蓝天的蓝，不蓝叫这名啊。少年呀，啊，
少年呀。
牧羊朋友说呢，磊哥，你讲赠后已编钟，你为什么不安排一段编钟的这个声音来助兴呢？安排了，那能不安排吗？是吧？这只是那个时辰未到，是吧？咱们得把故事讲完了，然后再听这个编钟的动静啊。康康姐姐说，磊哥刚才你说那未央宫那一句真挺地道的，哎，就那一句就还行，后边唱就不行了，呵呵，学个皮毛是吧，给大家助个兴啊。那咱们书接上回接着讲，哎，楚平王对于废无极非常满意，哎，对于废无极这事儿啊干到楚平王的心缝里头了，哎，所以格外的宠信。一年之后呢，这个秦女孟莹就生下了儿子熊真，熊真就是楚昭王。费无极一看现在这个情况对他很危险呀，为什么呢？因为太子建这边知道了，哎，把这原来给他娶的这个美女，叫他撺掇的让他老爹给娶了，那人家太子将来继承了王位，当了楚王之后能够饶了费无极吗？所以费无极就想，不行， 我得保护自己的命啊！怎么办？现在我就得挑拨楚平王和太子建之间的关系。哎，所以就是奸则废无极。哎，太子到后边的就得是金瓜鸡顶，太子死的屈，是吧？就得这么唱了。废无极这边就开始挑拨楚平王和太子建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伍奢呢，作为太子这边的太傅，是吧？那当然跟太子建是一条心的了。上书开始反对楚平王，说你这个干的不对，废无极是奸贼啊，坏人。哎，大王你可得看清楚他。那废无极一看说，行啊，伍奢，你在这说这个话，我就必须得把你弄了啊。于是呢，废无极就进谗言，哎，囚禁伍奢，逼走太子。哎，然后呢，这个废无极还说呢，说伍奢呀有两个儿子，哎，这两个儿子咱们都得给他弄死，如果不杀了他以后啊，他们将来一定是楚国的祸患啊。那咱们怎么办呢？啊，那这楚平王这正高兴了，说那你说吧，咱们怎么弄啊？废无极就说呀，咱们这样啊，对这两个儿子说呀，你们赶紧来，哎，你们来的话呢，现在能赦免你们父亲伍奢的罪过，哎。来了以后，你们就免罪，是吧？把他们骗来，骗来以后呢，连伍奢带这俩儿子一块诛杀，都给他弄死，是吧？楚平王就派使者，哎，说了，你跟伍奢说啊，你要能把你两个儿子都给叫到跟前来，哎，你就能活；你要不叫来，哎，你弄死，把你俩儿子逮住也弄死，一块弄死啊。伍奢有两个儿子，哎，老大呢叫伍尚，哎，这个二子呢叫伍子胥，哎，子胥是他的字，是吧？那伍奢其实对于他这个两个儿子还是有认知的，说我们家这个老大儿子呀，哎，他能来，哎，老二伍元够呛，哎，因为伍子胥他是这个名叫元，是吧？然后员外的员，然后这个字叫子胥，说我们这个老二估计不会来。平王说，那为什么呀？啊，老二有什么特殊的呀？是吧？伍奢说了，我们家老大呀为人廉政，那能为节义而死。现在如果你要说让他来啊，就能够赦免我的罪过，让他爹活，他一定会来的，他能不顾自己的生死。但是我们家老二啊，机智好谋划，勇敢而且争功名，他知道他来一定是死，对不对？你现在这个名牌嘛，你哪是说让我俩儿子来以后赦免我们呀？你不就把我们爷儿仨凑一块都弄死吗？对吧？哎，我们家老大知道是死也会来的，我们家老二不会来的，那，知道前来必死，一定不来，而且他将来一定是楚国忧患，就出在我这个二儿子伍奢身上，你看这个就出在二儿子伍子胥身上。哎，伍奢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果然，平王找人召他们来说：“你们来吧，啊，你们来的话免你父亲的死罪；你们要不来，你就把你爹弄死，将来弄住你俩也弄死。”啊，果然，老大伍尚对伍子胥就说了：“说，听说呀，咱们父亲如果我们去，就能够放啊！如果我们不去，哎，就得弄死啊！所以咱们如果不去，那就是不孝啊！父亲被杀了，不能报仇，这是无谋啊！现在啊，我们考虑个人的能力来行事，那这是明智。所以，咱们哥俩，我去送死，你逃走，将来报仇。啊，所以安排好这个以后，老大伍尚就去了楚国的国都郢都啊，伍子胥呢就逃跑到了吴国。哎，因为楚国和吴国之间是有交界的啊，吴楚之地嘛，是吧？那伍奢听了这件事情以后啊，就说呀，我家里老二伍子胥真逃走了吗？啊，说逃走了，啊，父亲您放心吧，楚国危险了，知子莫如父。是吧？一听到这个情况就知道啊，这事儿你将来没好了啊。那楚王现在一开始说行啊，伍奢你现在在了，叫你俩儿子来，你就来了一个儿子，就伍尚来了，你老二跑了是吧？那行了，那你现在你就没有遵守我的命令了， 那咱们把你们全家弄死吧。啊，于是呢，楚王楚平王就把五奢五尚满门300多口全都给杀死了。哎，就是京剧里边唱的一刀一个血染衣。那伍子胥逃出了昭关，逃奔了吴国，后来呢又引着吴兵攻占了楚国的郢都，哎，找到了楚平王。这要找楚平王，楚平王呢已然死了，是吧？那这会儿怎么办呢？伍子胥呢就策动这个吴国对楚国的征战，在公元前506年，就是楚昭王十年。楚昭王是谁大家记得吧？对了，就是熊真，哎，就是楚平王和那个秦国女子啊孟莹所生的儿子，哎，就是楚昭王。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率兵攻打楚国，五战获胜，攻破了楚国的国都啊，郢就是现在的江陵啊。然后说呢，哪儿呢？楚平王在哪儿呢？出来受死！哎，说楚平王已然死了。现在呢，在位的楚王是楚昭王，哎，就是熊真。作为当时吴国的军事统帅的伍子胥啊，那愤恨难消，挖坟，把楚平王的坟挖出来，把他的尸体给我拖于关外，鞭打其尸啊，打得碎碎的。最后呢，尸体是暴荒于荒野，扬了他啊。这就是著名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这鱼不错。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China Traffic Radio，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讯息。在近日，由中铁23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黑龙江省鸡东县独立工矿区改造四海一期避险搬迁安置项目主体工程举行开工仪式，正式拉开了项目建设的帷幕。黑龙江省鸡东县独立工矿区改造四海一期避险搬迁安置项目位于鸡西市鸡东县鸡东镇，总占地面积21055.5平方米，建筑面积41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6栋11层住宅及1栋物业服务用房及配套设施用房，以及新建回迁安置小区的道路及附属设施、给排水、供热、电气、燃气、绿化和土方平整等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该项目作为鸡西市的应急避险项目备受瞩目，以改善独立工矿区基本条件、保障和改善矿区居民生活为核心，从规划设计到最终立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各方的心血，先后历经多轮研讨、评审与优化，是一项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改善居民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品质的民心工程。此次开工仪式标志着鸡东县独立工矿区改造四海一期避险搬迁安置项目从规划蓝图迈向了实质性建设阶段。该项目建成后，可直接改善当地独立工矿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水平，同时配套建设的服务网点将改善区域内营商环境，增强当地群众的就业机会，促进区域内经济实现快速增长。鸡东县独立工矿区改造四海一期避险搬迁安置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鸡东县四海项目主体工程开工，该项目负责人表示，在后续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将锚定建设目标，加强各方协作，以坚定的决心和不懈的努力，积极克服困难与挑战，全力将该项目建设成为质量过硬、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优质工程。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今天在讲到了曾侯乙编钟，其中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帛钟、这个钟来自于哪里，是谁送过来的，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继续书接上回。上回书提到呢，伍子胥作为吴国的军事统领，已经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尹，就是现在的江陵。然而呢，平王已死，即位的呢，现代楚国总经理兼董事长是昭王。昭王是谁？就是平王当年截胡的那个秦女所生的熊贞。那伍子胥愤懑难当，就挖开了楚平王的坟墓。鞭尸，这就是伍子胥鞭尸报仇的故事。那郢都攻破之后，楚昭王就逃跑了，跑到了云梦泽，结果被吴军射伤。受伤的昭王又接着跑到了楚国当时的一个附属国，叫做云国。云国呢是现如今呢在这个湖北西部一带。云国国君表示，我可以接纳你啊，但是呢，云国的国君的弟弟想找这个机会杀死昭王，因为这个蜀国平时也是被楚国所压抑的。那得到消息以后呢，楚昭王就急急忙忙的又逃到另外一个蜀国，就是随国，随国也就是曾国。 这个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记录的，叫做昭王奔随。那吴王获得了这个消息，说楚昭王逃了，逃到随国，逃到曾国去了，那赶紧追，咱们接着得弄死他。这个随国的面积不大，哎，实力也不强，但是当时呢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就是曾侯，因为随国又叫曾国嘛，啊，他是曾侯，曾侯呢就要拼死的保护昭王，他命令紧闭城门，加强防卫，然后表示呢要和吴军一战到底。这个随国啊，也就是曾国，其实一回事儿啊，他的祖先呢和吴国的祖先是同姓的，一说起来都是周天子的子孙，因为当时分啊进行分封制嘛，是吧？大家都是到各地去，相当于周天子的这些子嗣们，只不过是封到了不同的地方啊，而曾国的这些先祖们封到的是随地啊。那当时呢，封在江汉流域的这些周天子的子孙几乎都被楚国灭掉了，一论起来咱是同根啊，咱们关系近的是吧，所以吴王呢就找这个机会跟随侯，跟这个曾侯就说你看你们现在这个国家是楚国的这个附属国，早晚楚国得灭掉你，是吧？你现在是个最好的机会，哎，赶紧把这个楚昭王交出来，交出来以后的话呢，咱们先弄死他，然后咱们灭掉楚国。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随侯坚决拒绝，他说了，我们随国和楚世代友好，而且我现在告诉你，楚昭王不在我们这儿，他已经逃走了啊。那说到这个份儿上，吴王只好带兵离开随国啊，返回了楚都。哎，就这样了，在关键时刻，曾侯保护了危难的楚昭王。楚昭王一看呀，我宣布啊，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爹，那再生父母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楚昭王的感激心理大家是可以理解的。那随后呢，楚国的援军又赶到了，来保护大王啊，秦王啊，击败了吴军。吴国内部又出现了相应的分裂啊，大家意见不统一了。那吴王只能慌忙带兵又回到吴国去平事儿去，是吧？你现在不能说外边打楚国，自己把家给丢了，家叫人偷了。那直到这个时候，楚昭王才彻底的安全。哎，说行了，哎呀，阖闾走了，是吧？伍子胥也不闹着弄死我了，我现在得回到国都继续复位去，得接着当我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啊。那这个到了曾侯，他这个编钟上的伯钟的铭文说的是楚惠王。楚惠王是谁呢？是熊章。熊章论起来是熊真的儿子，也就是楚昭王的儿子。讲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所以呢，楚惠王熊章送来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伯钟，就是为了报答当年曾侯的救父之恩，对吧？说你当年我爹逃到你这儿来，叫吴军一箭射伤啊，周围人都憋着弄死他，就是你保护了我的亲爸爸。那我爹当年说了，宣布你是再生父母啊，那你就是我的亲爷爷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历史上没这么记，我这么讲便于大家理解这个事儿啊，专家听别挑理啊，便于听友们大家能理解这个事情。所以为了报答这个救父之恩，楚惠王把这个非常精美的伯钟就送给曾侯仪了，表达咱们两个国家友好，哎，世代友好。你看江汉流域这些姬姓的国家，就是姬姓人的，是周天子的子孙，都被我们都灭掉了啊，唯独曾国独存，随国独存，对吧？曾和随是一回事啊，所以就是因为咱们曾国和楚国世代友好，就这个关系啊。所以听到这儿，大家就听懂这个曾侯乙编钟上面这个伯钟的来历是什么了啊？哎，大家看到这个钟了，没问题，就是他啊。康康姐姐还专门做了个小红圈，说是这个吗？没错，就是这个啊，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它颜色呢，就是从画面上看的话，它偏蓝一些啊，颜色重一些。旁边那几个钟，稍微的显得白一些啊。实际上，它这个是因为是出土的缘故啊。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看它那个制式，其他那个钟底下是带这个月牙形的，这个钟底下是个平底的，是吧？所以这都是非常明显的。有朋友说呢，这个今天磊哥你安排这个曾侯乙编钟给演奏一曲嘛，是吧？还是有的啊，是有的啊。曾侯乙编钟，我这块给找了一段这个录音，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关于这一段曾口乙编钟是演奏的现代的这个西洋的乐曲，说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老的乐器啊，演奏的这样一个西洋的曲子，哎，也让我们心中啊有一番别样的感慨。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关于编钟的故事还有一些，我们下周再继续啊为大家来讲述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就要相见。